张云泽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石友三。石友三认为他不知道。第二天吃完了早点，靠着大圈椅，披着衣裳，闭着眼睛，他胡琢磨的时候，张云泽进了屋。总指挥，吃过饭了吗？
哎呀，兵长，哈哈哈哈，吃过吃过，坐坐坐坐。
张云泽往左右看看，把声音压低了。问老乡，咱把公事抛开，咱俩说点知心的话可以吗？
哎，行了，说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
石友三一听就一愣，我不明白你这指什么说呢？
你干的什么事我都知道，你相信不？
石友三的脸唰就变了，我干什么了？
和汪精卫拉手有这事儿没？分兵九路有这事儿没？要背叛张副司令，背叛南京政府，有此事乎？张云泽眼睛都冒出乌拉来，一眼光鼻子的石友三，石友三的鼻子眼睛冒了汗了。别解释，别解释，事有事在呀、啊，韩长啊，你别忘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你再保密，你并非铁板一块。我再傻，我也能听见只言片语。韩长啊，你是明白人，可千万别做糊涂事。你要起兵反对张副司令。你边境分量没有，那副栾的栾宇能不能相信？那不太荒唐了吗？你先看看时代的，你就打有十万大兵，张学良手下能有四十多万军队，从人数上讲，你远不人家吧？是不如人家。另外，人家什么装备，你什么装备？我到这日子不多，但是我也发现了，你那个手下那武器那都不行，都落后了。我从张学良那儿来呀、啊，张学良最新从法国订购了几百架飞机，大口径的巨炮。那买老了都，战端要一开，你这点人架得住一顿大炮吗？架得住一顿轰炸吗？你是自讨苦吃啊！另外，汉章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这叫行不义之事。你打仗得有个名堂，你为什么反对张学良？张学良哪点对不住你？张学良干了什么坏事了？最近南北统一可不打仗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世人都厌恶着战争，谁发动战争不带得好结果的？你说你挑头干这种事儿，是不是人心向背？不得人心。你打张学良没苗，为啥？这就叫出师无名，不义之事。你自己首先被动了，以少打多，主军中不利。你就更没法打了。另外， 那蒋介石你考虑过没？你打张学良，蒋介石能不能袖手不管？从私交他俩是磕头的盟兄弟，从公事上论，蒋介石是一把，张学良是二把，正负之分。南京政府能不能袖手旁观？如果到了那个时，蒋张连上手，汉章啊，你是不是自讨苦吃？你怎么跟人家比呀？到了那时，你悔之晚矣呀！喂，别说，别说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，汪精卫说了，支持你，有日本人家支持。日本人一向瞧使唤人，鞭长莫及。日本人既然支持你，哪支枪是他送来的？哪箱的子弹是他送来的？没有，他就拿嘴白话白话而已，这叫使唤傻小子。这话你都不能相信。汪精卫自顾不暇，是他在广州成立个国民政府，乌七八糟啊，那叫什么政府啊？连人都没有啊！汪精卫就瞎咋呼呀，就靠着几个朋友骗点钱，就说是军费。拉拢这个山东那个也叫瞧使唤人，我不是小瞧你啊，全国领兵的人有的是，他不找旁人怎么找你呢？为什么派人找到你这儿？他知道你贪，你太贪了，你喜欢这手，所以给你送钱来。他想利用傻小子，你明白吗？真打起来他不会出兵的，他也没有兵可出，不是耍你老哥一个吗？啊，你是有几个朋友，比如说晋军孙楚跟你处的不错，孙殿英跟你处的不错，阎锡山、冯玉祥等人跟你也是不错，你可能都跟他们打招呼了，他们都表了态了，愿意出兵助你一臂之力。但到了时候，谁也不能出兵，都看你的哈哈笑，而且这些人一向反复无常，说话不算数。这亏你少吃了吗？汉长啊，成破利害在这摆着呢，想逃给我的身份，说你可能是张学良派来的人，你向着张学良，非也，非也，我是以朋友的角度坦诚相告。另外汉长，大丈夫为人处事不能这么干，吃谁打谁，喝谁反对谁，反复无常，良心何在？让人们怎么议论你？哎，我真替你难过呀。另外，张副司令对你仁至义尽吧，你别以为张学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尽管他说什么都知道，有点过分，但是大致他知道，对你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。我你要是这么干事，你是个浑人呐，你要走上极端，将来后悔不及呀。汉长，能听我的话吗？要能听我的话，把那些事情全都作废， 一心一跟着张副司令干，没你的亏吃，我也全心全意帮着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这张云泽说这话是仁至义尽，句句金石良言，但是石有三这下他不是个人呢。张云泽这话音刚一落，石有三的脸跟外国鸡一样刷刷紧捏，最后眼梢吊起来。我说老乡，我长这么大就没一个人敢面对面这么教训我，你是头一个，你比我爹妈都强，他这来训教我的。张云泽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你就是站到张学良一起呀，你替张学良说话呀。怎么的？我就得听张学良的。张学良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石有三也不是省油灯，我不愿寄人篱下。他那副司令能给我不？我们俩要换换个，我就不打他。他不能给我，他对我是不错，他不过就是为使唤我而已。知道我手下有点枪杆子，利用我而已。这人事不就这样互相利用，嘴大嘴小，也就这个分次而已嘛。我说张云泽，别往下说，别往下说了，对不起，你上石某这儿来，你倒了霉了。你跟着张学良，你说有多好？千里迢迢，你跑到顺德来了，这可怪不了我。你来的这个时候不好，我就不管相亲不相亲了。另外，你知道的事也太多了。刚才我这一听，我这点事你全知道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人要知道的事太多。可没好结果啊！来人！他的卫队从外不进来，总司令把张云泽押去。朱荣芬说：“拿绳给捆上。”张云泽冷笑几声：“石有三嘛。”石汉章，你不听我的金石良言，你有后悔的那一天。石有三把脸一背，一句话不说，把张云泽压下去。哎呦，唐邦直这帮人在外头看得清清的，一开始没敢进屋，等把张云泽压出去之后，这帮人进了屋了。总司令，你就把他逮起来啊！我不逮他，我逮谁？他什么都清楚。我怀疑我身边有耳目，肯定有耳目。不见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我这放个屁他都知道啊！我一定调查清楚，究竟是谁在我的身边想出卖我。叫您把他给压起来，这事还不好办呢、啊。这张学良问你了怎么办？于学忠问你了怎么办？咱们怎么答的？管他呢！原来我计划三天以后出兵，根据这一情况，这时间就得提前采取行动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不先发，必受人所知。外面点命，马上出发。 审核进来了，那张云泽咱是带着是压到顺德。
废话，我想拿他进齐，图个吉利，把张云泽活埋了。
活埋张云泽，历史上国有此事，就说明这石友三这人太残忍。活埋了张云泽之后，通电全国，那就等于彻底跟张学良撕破脸了。石友三这小子是马上起兵，所谓九路大军是直奔天津和北平，在当时来说这个声势也相当大。为了谨慎起见呢，石友三考虑到不能有后顾之忧，除了留下一个旅看家之外，这眼皮底下还有一旅张学良的军队，就是白凤祥的骑兵旅，不消灭这玩意他不放心呢。告诉前敌总指挥孙光前，无论如何把白凤祥这一旅先吃掉。孙光前那是石友三的好朋友，石友三说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，那也是死党之一，挥动大军直奔白凤祥旅。孙光前以为这个白凤祥那是奉军里头精锐部队，估计张学良能派他来吗？他住在顺德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。现在撕破脸了，这是对头的冤家，绝不能留情。他也考虑到白凤祥这一旅人装备精良，这仗是个硬仗，所以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，集中了炮火。但他真没想到白凤祥这一旅还真不禁造，就放了几枪，打了两炮，这一旅马上撤退。放弃阵地跑了，沿着平汉路往北撤退。和孙光前乐他马上电告石友三，首开其门是红旗报捷，我们打了个胜仗。石友三一听更高兴了，马上通电嘉奖前方将士，叫他们乘胜追击，历代速战。孙光前领命挥舞大军啊，兜着屁股就追上去。在这一路之上，白凤祥这一旅始终没怎么反抗，一个劲往北跑，这就退到内丘县。刚到内丘县，孙光前的大军就到了，奉军呢又开始往下退，哇，又退到高邑县，放弃了内丘。十军兵不徐任顺利的占领了内丘，又禀报石友三。石友三一听啊，乐得直鞭屁股，哈哈哈哈！哎， 家看怎么样？平日你们把那张学良说的神乎其神，把东北军看的跟老虎一样，结果怎么样？面捏的，纸儿糊的，哈哈哈哈，照这样打下去，不出半月，我就进了北京城了。来人，命令孙光前继续北进，目标要占领石家庄，然后直取保定，保定再拿下来，天津、北京就是咱的了。是，有这十军张牙舞爪，不可一世。马上从高邑县出兵，又攻打白凤翔。说到这，咱得交代清楚，怎么东北军这么难啊？怎么连打都不敢打，一劲往北撤呀？其实这是一种战术，石友三是个什么东西，他怎么能了解内情？兵不厌诈，实者虚，虚者实，那是有计谋的。原来石友三在没起兵之前，他当不做准备，他就做准备，枪支弹药集训队挖饭壕，他这些事情瞒得了远方的人，眼皮底下的人他瞒不了。他的秘书长张金德，再说就是张学良派在他近前监视他的。张云泽了解了情况之后，马上电告北平，能不报告吗？结果在报告的当天晚上，就叫石友三给杀了。尽管杀了，但这个情况北平方面都了解了。另外白凤翔这一旅住在顺德，跟石友三是邻居，那石友三调兵遣将，白凤翔能不知道吗？所以把所了解的情况也电告北平。